下面是王坤弟兄的见证，题目是《12年前之谜》。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会相信有神，更没想到多年后会信耶稣。1999年回国，到北京后回了一趟清华，校园还是那样美，那样亲切。清华学堂整修过后，显得十分典雅。主楼还叫主楼，名字没变。虽然跟周围的新楼相比小许多，台阶上刻着1977级的字样，使人想起10年文革浩劫之后，大学第一次开了门，有1017个年轻人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生命的印记。那时坐在同一个课堂里，大的有30岁，小的只有15岁，很有意思。走到自动化系，几位同窗除了头上添了些灰发外，似乎都没有什么变化。虽然社会地位都变了，但都还是意气风发，玩笑连天。闲谈间，我讲到了圣经，讲到了耶稣，居然引来一番争论。最让大家不能接受的是，神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第六天造男造女，这跟许多人从小接受并深信不疑的进化论不一样。分手时，某同学感慨地说：“看来还是你们在外面的日子过得潇洒。”后半句没说完。我在想，同学的言下之意大概是，要不然怎么有闲工夫想这些不着边际的事呢？我能理解我的同学，因为我们有着同样的背景，都是唱着国际歌长大的，从小受无神论的熏陶，唯物论、实用主义、辩证法、科学至上、理性主义，构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的世界观。这种历史文化造成的信仰上的障碍是显然的。那么，我为什么会改变了呢？感恩节晚餐。那是1990年的感恩节，节前2周，是我到美国的第2周。我接到一个电话，对方是一位美国老太太，她邀请室友去她家里过感恩节，请我也去。我说都不认识，怎么好去呢？他说：“来了不就认识了吗？真是个豪爽的老太太。”感恩节的下午，我们一行3人出发了。主人家住在 Syracuse，美国纽约州雪城，城外的一个小山坡上，依山傍水，几只羊羔叫着欢迎我们。夫妇二人年过70，都是康奈尔大学的博士。男主人Dr. Mix 是一个食品营养学专家。主人让我们在客人留言簿上签到，那上面有许多外国人的名字。看日期都10几年了。他们客厅的墙上挂有一幅世界地图。Dr. Mix 让我告诉他我的家在哪里。我指向中国的南方，昆明。他仔细地看着那个位置，说：“那一定是个很美的地方。”我说：“那是个四季如春的城市。”晚餐开始了，主人拿起一个小篮子，分给客人瓜子。按照他们的习俗，感恩节是个感恩的日子，每个人都要说出3件事，表达对上帝的感恩。他丢下第一颗瓜子，说：感谢神赐给他这么好的太太，几十年来相亲相爱，互相帮助，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。我看他很开心，笑得很甜。他丢下第二颗瓜子，说：“感谢神，他们的儿女全都长大成人，成家立业，一个当医生，一个做律师，一个是工程师，还有许多儿孙。” 我心想，如果说第一个感谢是做人的艺术的话，那么第二个感谢就不着边了。儿女有成，是二老教子有方，儿女努力的结果。就像1977年，我们兄弟俩考上大学，我父亲那得意的样子，这跟神可沾不上边。主人丢下第三颗瓜子，说：“感谢神。”给我们带来了远方的客人一起过节，我感到心里有些异样，好像看到一年又一年，许多不同肤色、发色的人坐在这张桌前谈笑风生。轮到我时，我怎么也想不出有什么可以感谢的。在我们的文化中，有的是“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”，可是很少见到感谢上帝这样一种说法。况且，从当知青、上大学、进研究所、出国，哪一样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呢？跟上帝有什么关系？可是入乡随俗，也不能不说两句。那我该感谢什么呢？窘迫中，我突然想起，这一年出国办护照极难，层层审批，经历了许多波折，可是竟然8个月就办好了。期间许多的离奇与曲折是我无法理解的，也许这就是他们说的应该感谢的事吧。我说，感谢上帝给我一个机会来到美国。话一出口，泪水像开了闸的河水倾泻下来。我愣住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男儿有泪不轻弹。况且我也没有什么伤心事啊，泪在止不住的流，可奇怪的是，心里却无比平静，有一种温暖流过心中，蔓延到全身。我静静的坐着，泪水不停的流，心里却充满了祥和与欢喜。屋里静悄悄的，一颗针掉下都能听见。主人把手放在我的头上。过了许久，问我：“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吗？”哦，这些词太陌生了。耶稣是谁？上大学的时候，有个同学叫圣经，是繁盛的盛，北京的京，人称他为圣经。在研究所的时候，有个小伙子，专爱看天下奇书。有一天，他念念有词地说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说是耶稣的祷告，这就是我对耶稣的全部认识。那什么是救主呢？救主是否就像毛主席是大救星那个意思？这个耶稣，这个救主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他是何方神圣？我从来不认识呀。理性的声音在心中经过，像一串串的水泡。经过之后，心中还是那样宁静温暖，一种我从未经历过的爱和平安，把我整个人从头到脚全都浸透了。这就是耶稣吗？这就是救主吗？我不由得欢欢喜喜地说出了一个字：Yes。回家的路上，我们同来的三个人在车上静静的，都不说话。过了许久，一个人问我：“你真的就信了吗？”我说：“是的。”大家都不敢相信。后来我找到一个华人团契，我很喜欢去，不管怎么忙，周五晚上的圣经学习准去，星期日的聚会我也准去。我很喜欢他们唱的诗歌，非常美，是另一种境界，是这个世界所没有的。回归真理。但是好景不长，我发现我读不懂圣经，里面的许多东西我无法接受，理性无法通过。翻开旧约，第一卷是创世纪，其中说到亚伯拉罕晚年得子。可是上帝却要他将这唯一的儿子 当作祭物献上。你让他献牛献羊吗？为什么将他最爱的夺去呢？我不明白。翻开新约，第一卷是马太福音，说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。做人怎么能这么懦弱？这就是基督徒吗？圣经中还有许多地方我不能接受。这样有半年多，当时我很痛苦，是不是我搞错了，一时冲动误入歧途？可当我一回想到那个感恩节的晚上，我清楚地知道没错。于是大大的抱怨，神啊，您既然让我认识了您，怎么能让我不明白您的话呢？奇怪的是，祷告之后，我慢慢的就能读懂圣经了。如马太福音5:39所讲的打右脸的问题。在这之前，耶稣讲论过八福，讲在天国什么样的品格是值得称道的。耶稣向我们提出一个更高的标准，在这样一个上下文的背景下来读，就好懂多了。在马太福音5:39之后，耶稣又谈到多走一里路，讲到要爱人，甚至要爱你的敌人。5:48讲到，所以你们要完全，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这个所以就是对前面做个总结，要点是爱，打右脸是用来表达主题，不要以恶报恶，要像天父一样完全。这样就解释通了，不仅通了，而且从这里看到神给我们的生命设定了一个更高的目标，就是要像天父一样完全。因为人当初被造之时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。那么当初我为什么读不通呢？这跟我们的世界观有关。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无神论的斗争哲学中长大的。即使没有神，那就无所畏惧，与天斗，与地斗，与人斗，不但斗，还其乐无穷。我们的生命中缺少爱，我们会你敬我一尺，我敬你一丈，但也会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有利己的爱，没有无条件的爱，更没有舍己的爱的文化底蕴。理性最终的归宿是永恒的真理，但我们的理性是有限的，受我们的世界观制约。如果说人的世界观方法论构成一个舞台，我们的理性逻辑思维始终是困囿于这个舞台上。当我们的理性思维在这样的舞台上展开的时候，我们无法理解来自天国的声音，因为这不单与我们过去的经历相左，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世界观方法论与它背道而驰。我们的灵是死的，听不进上帝的声音。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来看这个问题，一个国家和民族，其科学、文化、艺术总是受其哲学、信仰制约的。在历史上，人类的科学、文化、艺术什么时候走在哲学前面了呢？没有。近代中国的思想界一直在思索的一个问题是，为何四大发明的发祥地中国，经济科学比西方国家差那么多呢？是中国人不聪明吗？不是。是中国人懒惰吗？更不是。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？许多人认为是儒家哲学的问题，所以近代不只是共产党要打倒孔家店，在这之前的五四运动、鲁迅等等都要打倒孔家店。然而孔家店打倒了，中国就强大了吗？好像并没有。这使我想起别人讲过的一个故事。哲学家在努力攀登一座高峰，想寻找人生终极的答案。当他们汗流满面，终于到达峰顶的时候，却看到神学家已在那里等候许久了。因为理性的回归需要的是启示， 需要的是神的怜悯和恩典。回到我们的舞台上，我们自以为严密的逻辑、客观的理性，永远是在由我们的世界观、方法论和信仰构成的舞台上展开的。单从这个角度来讲，人就已经很可悲了，因为虽然我们有逻辑、有理性、有科学，也追求所谓的真理，可是我们毕竟无法跨越雷池一步，更不用说我们还受罪的辖制。那么我们怎么能够认识真理呢？那是恩典，是神的恩典把我们从跳不出的圈子里救拔了出来。就说我吧，我原来是和我的同学一样，在理性里面兜圈钻牛角尖，但神知道我的软弱固执，他格外的怜悯我。在那个感恩节的晚上，神的恩典临到，让我在他的爱中认识了他。他又催生起我对他话语的渴慕，在读不懂的时候向他呼求。有人说，如果你想理解上帝，你必须站在上帝之下。他把我从自己窄小的圈子里拉了出来，带入到他的宽阔里面，让我能明白他的话语，明白那永恒的真理。认识自我，我以前是个很清高的人，自认为不贪财、不好色，是个寻求真理的人，崇尚不以物喜，不以己忧。这也许跟我的经历有关。文革开始的时候，我在读小学，打从父亲开始被批斗，我们就成了黑五类，常常受欺负。父亲打发13岁的哥哥带着9岁的弟弟回山西老家后，他就进了武器干校。母亲经常下乡，妹妹跟着保姆住，我成了少年独行侠。我看到人性的丑陋和人间的种种邪恶，从心底恨恶，就选择了一条反其道而行之的道路。我当知青的时候写大字报抨击时政，幸亏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，开放大学，我走出了人生的困境。出国前，我在省人民银行工作，有一次总行派人来监督我们的卫星网络项目。通常我们都会给他们准备一些云烟、沱茶等礼物，但此人嫌少，走一处要一处，狮子大开口，我一生气就把他丢下走了。结果他回去就到处告我的状，说我们的项目拖了总行的后腿。信主后，我经常读圣经，神让我看到自己心中的幽暗。罗马书说，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我想起了出国前的一件事。有一次，我接待一个从香港来的计算机维修人员，那时机票很难买，我通过关系买到回程机票后，机场没有港币找给他余额，事后我去拿到，却把港币留下，给了他人民币。那时黑市价远高于官价，我因为准备出国需要外币，就贪了其中的差价。一个自以为义的人就这样掉在了自己恨恶的罪中。雅各书中说，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。私欲既在我们的心中，一有机会就会把我们拖下水。有一次，我们公司来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士，她一进来，所有男士的目光都集中在她身上。当我看见她的时候，心中居然也产生极大的冲击波，这跟我对自己的评估是相当不一致的。感谢主，在很多不经意的时候，神让我看到了自己堕落的真实本相。神待我真是很柔和，他没有按照他的公义审判我，却是给我机会来认识他，悔改归向他，去得永恒的生命。结语。 对于我来说，12年前的那个感恩节永远是一个谜。我不明白为什么那天晚上神的恩典会临到我，为什么我这么一个刚硬顽梗的人，竟会泪如雨下，却又欢欢喜喜，在一种从未有过的宁静与祥和中接受了它。记得临走之前，女主人 Mrs. Mix 让我在访客留言簿上写下了 "Today is my spiritual birthday"，这是我新生命的开始。时间过得真快，离开 Syracuse 已经很多年了。Dr. Mix 夫妇也离开，搬到 Virginia Beach 去了。他们这会儿已经是90多岁的老人，我还有许许多多在他们家吃过感恩节晚餐，因他们而认识上帝的人，常常思念他们。本文原载海外校园2002年第56期。作者简介：作者198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自动化系。清华大学武术队成员，1993年 Syracuse 大学计算机硕士，曾任职于一家软件公司，做软件工程经理。业余时间在大学校园团契服侍。